第十五章，巧借火山。第二天清晨，蒙加纳木山在曙色里苏醒过来，初生旭日的光芒给这近山披上了一层清新的外衣。那四周的深谷之中弥漫着浓雾，那开阔平展的倒波湖在晨风中显出道道涟漪。格里纳凡等人一走出墓室，山脚下就发出一阵愤怒的咆哮。看来毛利人一刻也没有放松对这些逃犯的监视。大伙儿不约而同地凑到巴加内尔身边，并用期盼的目光望着他。巴加内尔理解大家的心情，便说：伙计们，我的计划，我的高招，首先有一个好处，失败了也没有害处，一点儿也不影响咱们现在的处境。当然，我认为我这招能成，准能成。到底是什么招？麦克纳布斯急着问。巴加内尔解释说：毛利人的神进使咱们得以安全，咱们还得让他们相信咱们遭到了神的惩罚，这样肯古摩才肯带着他的人回山寨。有道理，格里纳凡说。你打算怎么让我们遭到惩罚呢？海兰夫人问。被天火烧死。触犯神灵都是被天火烧死，烧死。巴加内尔说得很真切，天火就在脚底下，咱们把它放出来就行了。
什么？你想制造人工火山？
约翰惊奇地叫道。对，人工火山，一个临时的人工火山，咱们可以控制它的火势，让它为咱们服务嘛。听明白了吧？
真是高招，少校说。
不错，巴加内尔。地理学家继续说，怎么样，咱们假装被天火烧死了，其实呢，咱们可以躲进卡拉特特的墓室里，在里边待个三四天，或者是五六天，总之让毛利人对咱们的死深信不疑，并撤离之后咱们再出去。
假如他们要爬上来验尸可怎么办呢？
玛丽担心地问。那倒不可能，这是神进的山，天火把犯神进的人都给烧死了，谁还敢再犯神进爬上来呢？
巴加内尔说得头头是道。
好，我看挺好，格里纳凡提出赞同意见。不过就怕他们见咱们被烧死了也不撤回去，而咱们又在山上弹尽粮绝。话又说回来，咱们做的特别的话，他们不可能不信，也不可能不走。
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呢？海伦夫人又问。
今晚，巴加内尔十分干脆地回答，就在今晚入夜时分。麦克纳布斯激动不已地说，巴加内尔，你真伟大，我平常从不轻信什么，可今天我觉得你准成功。咱们好好整治整治这些野人，也痛痛快快出口气，谁叫他们不信上帝呢？
哦，上帝也会理解咱们，纯粹是不得已嘛。
就这样，巴加内尔的高招被大伙认可了。那么怎么制造人工火山呢？会不会有危险？人能控制住冒出来的岩浆和火焰吗？一旦喷出火来，这个山顶说不定整个变成灰呢。火山本就是大自然的力量，人类敢和它抗争吗？巴加内尔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些，但他相信只要多加小心就有可能成功，而且他主要是想做点样子让毛利人看看也就行了，他绝对不愿意把火山真的引爆开来。几乎是一整天的等待，等待让盼望变得更加遥远，焦急使时间显得特别漫长，大家在掰着指头数钟点儿。出逃的准备也都做好了，吃的东西分成三份装在小包袱里了，另外还有武器弹药等等，大伙躲在墓室里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得妥妥当当。六点大家饱餐了一顿。是的，
下一餐饭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吃呢。在紧张而又忙乱的逃亡中，谁还能保证吃上什么喝上什么呢？所以大伙都尽量吃得多一些。有一道菜是新西兰的名菜，蒸熟的大田鼠，那是威尔逊捉来的，司务长给加工的，大家争相品尝，而海伦夫人和玛丽却没有吃一口。晚饭之后，黄昏来临了，太阳隐隐落去，乌云团团翻涌起来，看来是个暴风雨的夜晚。说话间，云天之处闪出电光，翠然间撕破夜幕，而后便传来沉闷的雷声，让整片的山野都发出回响，真是上苍相助。巴加内尔喜不自禁，对计划的信心又增加了不少。毛利人对自然界的现象是非常迷信的，他们认为雷声是大神奴伊阿头的怒吼，闪电是大神生气的眼神，雷电交加便是大神要惩治犯禁的人了。八点，整个蒙加纳木山陷入黑暗之中，天空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了，这是个难得的时机。毛利人看不到逃亡者的身影了，熊熊燃放的火山将给他们真实而又可怕的印象，那就赶快动手吧。格里纳凡、巴加内尔、麦克纳布斯、罗伯尔以及司务长和两个水手都上阵了，地点定在离墓室30步远的地方。这是再三考虑过的，不能让卡拉特特的坟墓受到火的威胁，一旦这坟墓被烧毁了，那么整个山的神禁也就不复存在了。对这些，巴加内尔早就心中有数了。大伙拔了几根大木桩子，跟着巴加内尔来到了确定好的位置上。这儿有一块巨大的石头，石头四周冒着热气，无疑这是个小火喷口的盖子，如果打开这盖子，岩浆自然就会冒出来了。他们开始用木桩撬这块巨石，巨石的重量特别沉，好半天才挪了一个缝儿，而且是大家一块使劲儿，又利用了杠杆的原理才达到的。接下来他们又为这块巨石挖了一条浅沟，一直通到坡下，为的是给这大石头找一条路。继续撬动巨石，地面似乎在颤抖，而且越颤越强烈了。站在这儿，能听到轰轰的蒸汽声，也能感觉到地下的岩溶在奔腾窜动。他们镇定地撬着，岩石之下的缝越来越大了，好几股热气直冲向高空，发出可怕的嗤嗤声。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，大家运足了力气，一同使劲，巨石呼的一下就滚下了山坡，引出一路轰隆隆的巨响。刹那间，一股岩流哗的一声窜入高空，紧接着就涌出沸腾着的泉水和金红色的岩浆，天然的一个喷火口被人工打开了。眨眼的空，浪潮般的岩浆奔下山，朝着毛利人的营地冲荡过去。格里纳凡和同伙们赶紧躲进墓室，有零散的热水珠打在他们的身上，感觉怪烫的，足有90多度。整个山顶都在颤动，到处是呛人的硫磺味儿，真仿佛是到了世界末日。再看山坡，简直是火龙奔流，岩浆或者泥土、树木、山石滚滚而下，把山坳、山谷都填充上了红焰和火光。毛利人的营地里发出了鬼哭狼嚎的怪叫，无情的熔岩把他们烫得屁滚尿流，山脚下一片惨象。有些反应快脚快腿的毛利人则飞奔到周围的山坡上，心惊胆战地望着火山喷发的景象。在轰然的喷发略微弱下来时，山脚下的哭喊声响成一片。神禁啊，神禁啊，神经啊！岩浆、石块和热气 在继续喷发着，好像其他地方的热能和火力都转移到这里来了。炽热几乎要烤透了所有的东西。成群结队的老鼠都窜出了洞，东藏西躲的，赶紧逃命。狂风在呼啸，暴雨在倾盆，蒙加纳木山的夜晚极为壮丽，火山伴随着风雨发挥得淋漓尽致。望着喷火口不断的扩张，格里纳凡心如火焚，其他人也都一样，怀着无法言表的心情紧紧地盯着火山口。严密的栅栏刚好给他们一种掩护。早晨，火山仍在喷吐着黄烟和红焰，直拔天际，奔涌不息的岩浆流向山谷。格里纳凡透过栅栏缝隙，目不转睛地盯着毛利人的举动。毛利人已躲开了山脚，撤到周围的高地上去了。山下横七竖八地扔着些被烧焦的尸体，山寨的边缘部位上有20多座草棚子被烧坏了，现在仍冒着缕缕烟雾。面对着喷火的蒙加纳木山，大多的毛利人都现出诚惶诚恐的样子，天神的发怒让他们对进山更加望而却步了。这时肯古魔出现了，他的一举一动格里纳凡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只见肯古魔走到了山脚下，他伸开了两条胳膊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对着山顶坟墓做出一副鬼脸。或许这就是在对这山再次神进吧。这之后，毛利人排着队沿着下山的小路回到了他们的山寨中。格里纳凡兴奋地告诉同伴，他们撤了，他们回山寨了。啊，感谢上帝，咱们成功了。我亲爱的海伦，我亲爱的同胞们，咱们胜利了。就算咱们死一回吧，今晚再复活，离开坟墓，离开这鬼地方。大家听了满心欢喜，那种大难不死的心愿激荡着每一个人的胸怀。胜利的幸福让这些九死一生的逃难者陶醉在希望的微笑里。然而要逃出这进山，要逃出这野蛮的包围，谈何容易。少校和地理学家痛痛快快地数落着毛利人的可笑，谩骂着毛利人的可恶，尽情享受着智慧带来的欢悦。是的，还要在这里等上一天，这么多的时间正好计划逃走的详细步骤。巴加内尔又拿出了几张几经周折都没有丢弃的地图，在上面寻找可靠的路线。最后大家一致认为逃向东边的巴伦特海湾。巴伦特湾并不太远，中间有些地带比较生疏，不过好像荒无人烟。是啊，只要没有毛利人就行了，荒蛮艰险都不可怕。另外他们也知道东海岸上有传教站，而且那里没有战争，就是毛利人的游击队也不轻易去那儿。去巴伦特的路大概有100英里，怎么着也得走10来天。好在大家谁都不在乎走路，况且到时候也可以在传教站歇歇脚。当然他们最终还得从巴伦特湾去奥克兰，这是他们的目的地。晚上再看看山下的动静，没有一个毛利人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夜色浓重起来了，原来那些跳动着的篝火的地方现在成了一片黑寂，没有一星火光，没有半点人声。看来毛利人绝对不再围山了。9点，格里纳凡领着大伙下山了，每个人都背上了事先准备好的包袱，拿上了枪支。约翰和威尔逊走在最前面，一边前进一边查看，有点动静就迅速地让大家停下来。大家走得格外小心。走出200英尺之后，约翰他俩到了最危险的山坡。前天时毛利人在这儿 布了散兵线，便提高了警惕。格里纳凡也捏了一把汗，毛利人并不是个个都可以蒙骗过去，万一他们留了一手怎么办？不怕一万，就怕万一。要走过这段山坡，大致需要十分钟。十分钟，这是很短的一段时间，可是现在却变得那么漫长。格里纳凡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着，海伦夫人紧抓着丈夫的胳膊，不由自主地颤抖着。然而，没有人想着往回退。事到如今，只有往前闯了，闯过去就是一条生路。不知是谁一不小心踩滑了一小块石头，石头哗啦啦滚下坡去，这声响在山谷中响开来，格外让人紧张。大家都屏住了呼吸。是的，响声过后没有枪声，没有任何动静，整个山都在沉睡着。还有25英尺了，过了这里就是成片的树林了，起码就有遮挡物了，走起来也会更安全，更放心点了。就是在这种气氛下，这对逃亡者跨越了这段短短的路程。过了这个坡，又得再翻一道岭，接下去就不是进山的范围了，所以更得加小心了。毛利人说不定会窜出来拿着刀杀人呢。又过了10分钟，约翰带着大伙向那片树林磨去，但是因为夜色太重，看不清200英尺以外的东西。就在这时，约翰听到前面有点动静，于是赶忙往后退了几步，并示意大家静下来。他侧着耳朵分辨着前方的声响，他的同伴们都能听到他的喘息声。紧张的空气又一次笼罩了大家。过了一会儿，前方的声响再没有出现，约翰又带队前进了。片刻之后，他们便进入了树林。树林很矮，大家不得不猫下腰。